很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教会。各位，人生如果可以重来过一遍的话，你会想重来一次吗？要听懂这个问题哦。如果人生，你这个人生，不管你是20岁还是80岁，如果可以重来一遍的时候，你会想说，我要重走一遍吗？你会嫁给同一个人吗？会的举手。哇！你会选同样的职业吗？会的举手。哎呦，不错。OK，good。如果人生能够重来的话，我会怎么活？我也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If you need a translation, I think we have the headsets for you. Just let somebody know. 我常常自己想，我如果能够重新活一遍的时候，我会不会走同样一条路？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遗憾？就是说，我如果真的重新让我活一次，我可不可以避免我以前犯的那些错误？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该只是重新开始。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人生的道路你已经觉得很不喜欢了，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还是走同样的路的时候，你会喜欢吗？所以我们不只是重新开始，而是要重新做人。好，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其实今天复活节其实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做人。这就好像你原来的生命，你是安了一个旧的操作系统的电脑啊。抱歉，我学电脑的，所以我常常用这个 example， 希望你们理解。每一台电脑里面都有一个所谓的操作系统啊 ，operational system。但是我们的系统呢？虽然他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建在我们的心里面，看起来好像还能 run， 还能够运作，但其实里面是不是充满着很多的错误、漏洞，还有安全隐忧？因为我们的核心程式的密码很可能是自我中心，可能是骄傲，可能是恐惧，可能是贪婪，它会让你心里面一直想要做好，但是又没有办法做好。它会让我们一边陷入那种挣扎，想做好事，但是我里面的那个罪，我里面的那个 bug 就没有办法让我做出来。一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了耶稣，那耶稣呢，他不只是帮我们 debug， 他不是让我们除虫而已，他是直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 operation system。 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所以在基督里不是说我想到耶稣的时候，哎，耶稣在我心里面，不是。在基督里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我整个 operation system 已经被换掉了。所以信主代表耶稣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生命，一个重新活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重来，如果我们的操作系统没有被换掉，那基本上我们只会重复犯同样的错。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一位复活的主，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是关乎于新生命的日子。所以从一大早今天7点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庆祝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在今天早上晨曦礼拜里面，我分享了十字架的救恩跟复活的身体。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你拿到那个音色很像今天早上的其实它是一篇讲道，我分成两部分来讲，重点不一样。 OK， 早上我们是描述复活的身体，耶稣复活的身体长得什么样子。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那这个复活的身体对我们，对未来我们所要领受的那个复活的身体代表的什么。所以我们要在今天来见证耶稣的复活，然后要再一次思想一下那个将来的荣耀身体，因为有一天 我们领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那个身体不再朽坏，不再死亡，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悲伤。所以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将来的盼望，他的复活今天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在今天出生，就好像我们今天被重新输入那个全新的操作系统，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它表现出来的啊，不只是，各位有没有发现，以前你如果拿一个手机上面是比方说64GB，然后跳到128GB，你会觉得非常 powerful 啊。新生命就是这样子，新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见证了三位姐妹的受洗，也听到他们的见证，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受洗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啊，而且耶稣的复活不仅仅只是跟洗礼有关系，而且是跟我们所领受的那个新的生命有绝对的关系。所以罗马书6:4他这样告诉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连结？像基督借着父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个复活的荣耀，一旦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也会有那一个荣耀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但是后面有那一句话非常重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什么叫做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耶稣的复活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一个复活身体的盼望，我们今天早上有讲过了，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以后会领受到像耶稣复活那样的身体。今天这样子的盼望给我们继续活下去，而且不是只是活下去，是给我们一个有盼望活下去的能力。所以这种能力跟我们过去所活的不太一样，因为过去如果我们受到罪的诱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抵挡，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 say no， 但是现在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跟罪、跟那些诱惑说 no。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十字架与复活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用三个不同的主题来分析、来思考这个能力是到底怎么回事。第一个，耶稣的复活他带来了新的生命。第二个，不要忘记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不再被死亡绑架。什么叫做被死亡绑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第三个，就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今天有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新生命。耶稣的复活带来新生命，我们早上有讲了，耶稣的复活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也是我们生命的转捩点。这好像什么呢？什么叫转捩点？我一直在想，各位，如果你在打电脑，然后可能用久了，或是手机一样，你用久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它卡卡的，好像download的速度慢了，好像你按下去，怎么要等半秒钟它才会出来？以前不是这样子啊。那最好去解决这个办法是什么？ Reboot， 你就把那个 power off， 然后再 power on， 这是最简单解决的办法。今天我们接受了信仰，我们有一个重新复活的生命的时候，这个就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呢，上帝把我们按了那个 reset， reboot， 所以我们会有重新开始的时候，重新开始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也稍微提到，今天早上耶稣复活之后，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我们呢也有。那这个身体不只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他也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 啊，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哈，是一个 identity。 那耶稣的复活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啊？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四节，刚刚已经念了啊，他讲说叫我们一举一动，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等于是我们 reset， 我们已经重新开始。然后呢，我们旧的系统跑到哪里去了？我们 reset 不是 reset 我们旧的系统，就好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你希望如果你可以重新活一遍，你希望重复走这个辈子的这一辈子的这个过程吗？你可能不愿意，或者是你盼望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时候我们的操作系统已经被 replace 掉了，所以这个 reset 不只是 restart the old system， 这个 reset 是 restart a new system。所以复活的大能呢，不只更新我们的生命，它也彻底翻转我们的身份。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这样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太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念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保罗强调，只要你在基督里，那么你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一节经文它的关键在于，你这个新造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变好了才变成新造的人，而是因为你是新造的人你才变好。各位知道这个不一样吧？我们不是自己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比较好的，然后就说啊，我是新造的人，不是，而是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之后，我们接受耶稣，接受洗礼之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变好。所以基督徒的成长不是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一个新的身份，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所以才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各位，我们在做很多结婚的，我们结婚之前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单身嘛，对不对？ OK， 单身有单身的身份，单身有单身的生活，你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对不对？那我们结完婚呢，我们身份还是一样吗？有谁结婚之后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如果你结婚之后还过着单身的生活，那有点太自私了。我们结完婚之后，我们有不同的身份，这个身份让我们知道我是人家的丈夫，是我小孩子的父亲，那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担负的责任就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跟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后呢，就相当于把一台电脑那个旧的系统给换掉了。然后这一节圣经讲说，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装了一个新的这个操作系统，叫做耶稣操作系统。那个耶稣操作系统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在我们里面所动的那个善功。神给我们感动，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听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东西，然后从那里开始学习。圣经讲说，上帝的善工一旦开始，他就必成全。所以神一旦开始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善工，也就是那个恩典，他不会放弃我们的，他不会说，哦，你已经拿到 operating system， 你就自己活吧。No， 这个 operating system 里面有一个 default，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原厂装的 WiFi， 我们是跟上帝连的，我们是跟上帝连的。所以，他一旦开始安装了我们的新的操作系统之后，哎，我们就突然间可以跟上帝沟通了。这个新的身份呢？也带来新的行为，就好像我们买了一台新的电脑，有新的 operating system， 他一定非常的 powerful， 他有新的行为，有新的功能。我们过去在以弗所书这里讲，我们是死在罪中。什么叫死在罪中？就是我们不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们有罪。那对上帝来讲的话，一个有罪的人就好像死了的一样。我常常在讲什么叫做死人。死人就是你摔他耳光他不会理你，你摇他也不会醒，你跟他讲话他也不会回你。所以当我们有罪，当我们自绝于上帝的时候，上帝爱我们，他想跟我们讲话，他要把我们摇醒，他要把我们拍醒，可是我们有没有反应？当我们没有反应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其实你就是一个死人。但是你还活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名词给他，叫做活的死人。各位，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活的死人，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是一个死的活人。我们对这个世界说 no， 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死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活的。过去我们里面那个罪，被骄傲，被私欲，被恐惧，被自我控制，被自我中心所控制，我们常常做出一些让我们很后悔的事情。我们可能出于自私或骄傲，我们常常做出一些报复性 的选择。这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系统还没有完全被更新，我们还是里面有那个破碎， 有那种救我老我在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举一动会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要去慢慢的去理解他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去经验这种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现在既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给三位姐妹的一个勉励。今天我们接受了这位救主，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选择不一样的道路。OK， 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自由意志，或者是我们就变成上帝的机器人了，还是没有，我们是还是有可以选择，只是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有上帝来的帮忙，有圣灵的帮忙，所以我们可以选择那个对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饶恕而不是报复，我们可以选择去爱不可爱的人而不是冷漠，我们可以选择很真诚的对待别人而不是虚假的对待别人。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他的小孩子长大了，结婚了，但是突然间，这个大概是从过去 teenager 一直累积下来的一些积怨，让这个小孩子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很长时间不讲话。那他也急了，但是不管他多急呢，这个关系没有明显的改善。他后来理解到了，他必须要学习交托，要学习祷告。所以他跟我讲，他开始学习认真祷告。平常对他来讲，祷告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但是现在他 specifically 问神，求神帮助他借着祷告来改善他跟他孩子的关系。刚开始他也说他很怀疑啊，这真的有用吗？祷告真的有用吗？上帝会听吗？他说他经历了很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是他还是坚持的，把这件事情交托，他没有放弃，所以他每天持续的祷告，长时间的祷告。那在祷告的当中，有机会跟他的小孩子讲上话了，那 他就突然间有那种能力，他心里面开始有那种声音跟他讲说，你这一次 这个跟他讲电话，你就听就好，你什么都不要讲。所以他学会聆听，学会不要给意见。小孩子打电话来，不要只是说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他开始跟我讲说，哎，他开始学会闭嘴。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哎，他会发现说，他的小孩子比较愿意跟他讲话了，因为爸爸终于在听我讲话了。各位，这个就是一个改变，一个改变。那改变从哪里开始？我们如果里面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脑筋里面想的只是说，啊，糟糕了，他会不会被坏人骗去了？他都三十几岁了，你还在担心他？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也要学习怎么去听人家讲话？啊，不只是人家讲话，我们怎么去听上帝要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太忙了？所以复活真的不只是理论，不是我们在这边神学讨论来的。复活是我每天靠着那个圣灵的力量，每天跪下来祷告，你真正去经验得来的。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真正在做选择的时候能够靠圣灵的力量。所以靠圣灵的力量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口号。所以我们回去可以练习一下祷告，然后下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圣灵如果跟你讲说你可以三分钟不要讲话，你就听他讲就好，那看我们能不能撑三分钟不讲话。好，耶稣复活的能力使我们不再被死亡所绑架，这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我一定要 make sure 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死亡可不可怕？可怕嘛，你得承认嘛。 OK， 有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有。你说慢慢死是我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多么成功多么有钱，最后都要面对死亡，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对不对？希伯来书这样讲，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讲耶稣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 OK， 这是什么意思啊？哥林多前书15:54-57，他讲说，我来念哈，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所吞灭，这句话就应验了，这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55，他讲，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56，他讲，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后他做了一个结论，保罗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哦，这边有一个名词哦，叫做毒钩，毒钩。所以死亡的毒钩是什么意思？我就在想，我们常常去钓鱼，钓鱼有个钩，然后呢上面有饵，然后我们就像那个鱼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看到那个饵很好吃，然后就一口钻下去，哇，就被拉住了。拉住的时候那个鱼死了没有？其实我觉得钓鱼很残忍的他那一刹那还没死，但是你这样拉拉这样卷啊卷啊，然后看他在垂死的挣扎那样子，然后你觉得很得意很抱歉，我知道在座很多很喜欢钓鱼的兄弟姐妹呀，这个不是说你们不能钓鱼，只是说我个人我常常会联想哈，所以联想说我是那条鱼不是吃鱼的人。那我们就想，什么叫死亡的毒钩？当那个死亡毒钩把我们给 hook up 上来的时候，我们死了没有？还没有，我们还在垂死的挣扎。可是那个死亡的结局已经在那里了， 各位想象那个 picture， 所以为什么死亡的毒钩这么可怕？所以死亡很可怕，没有错。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很快的死掉，其实这也是一种祝福，对不对？最怕的是我们已经被 hook up 住了，然后知道早晚要死，可是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活，那怎么办？我每天在这边垂死的挣扎，有没有？很可怜的。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一个人，这是真实故事哈，我就不好讲名字啊，但是是很遥远很遥远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那我当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讲他的故事，但是我希望他原谅我。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发生在这个上面哈。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位朋友他是这样的，他也不是不对，他每年都做那个最贵的健康检查，然后家里面打开那个柜子全部都是药罐子，不只是医他的病的，还有保养的。他一旦身体有任何的一点点不舒服，他就好紧张，他想说我是不是得炎症了，然后就开始找医生，然后开始去照所有的 X 光，所有的可以做的。所以他紧张到一种程度，就是他不敢去旅行，因为他怕发生意外，他也不敢去尝试一些新的活动，他觉得他会受伤，他也不敢去探望生病的朋友，因为他怕被感染。他的人生看起来非常安全，但是他其实是越活越窄，因为他不敢去冒险，他不敢去投入教会的事工，他也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他总是在想说我出了事怎么办。所以虽然他还活着，却一直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会有这种动作？因为他觉得说他一旦疏忽了，那个死亡马上就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被死亡的毒钩勾住的样子。意思就是说呀，我们知道有死亡，可是呢我们已经被那个死亡，虽然还没有到，我们已经被它吊住了，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是活在那个恐惧当中。这就是比死亡还更可怕的毒钩，它一旦把我们勾住之后，我们人不仅没有自由，我们的人尤其是基督徒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所以保罗今天提醒我们，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他帮我们拔掉那个毒钩， OK， 这是一个事实。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体会到那个事实？我们可不可以回家的时候然后对着镜子看一看，我嘴巴里面还没有一个毒钩在这里？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有了新生命的之后，我们的毒钩是被拔起来了。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感受到那个自由？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这是我听说了，我没有亲自去体验过，就是那个为什么马它有缰绳在这里？听说你如果从小把它训练，这个马的缰绳挂在上面的时候，因为他已经长时间习惯你拉着他的这个缰绳这样走右左右，然后一旦你把他那个缰绳拿开的时候，他还是照样会按照你的手这样子转，意思就是说那个缰绳虽然不见了，但是他的影响力还在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们到底那个毒钩，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拿掉了，但是这个毒钩有没有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初代教会，你看他们有多少人为主舍弃生命？我们看到 有无数的信徒在罗马的竞技场殉道，被火焚，被野兽所吞噬，但是他们却满有平安和喜乐。如果我们那时候活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活着？他们唱诗歌，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深信死亡只是让他们更快的见到主。所以今天我们复活，有复活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今生的苦难？早上我们也稍微提到了一点，但是我真的很想再多讲一点，所以听起来很像早上我稍微提到的，当我们有复活生命的时候，我们有那一个能力去面对这些困难，不管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灵的压力，还是家庭的紧张关系，还是工作上面的疲乏，甚至我们信仰有低谷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生命啊。其实我们常常在想，主啊，这些痛苦，这些折磨对我有意义吗？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主，你为什么不能把它拿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他这样子讲，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不是轻忽痛苦，而是他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保罗他自己不是受过很多苦吗？他 被打，他不止被打一次，他常常被打。然后呢，曾经下到监狱里面，他遇到船难，但是他仍然说，这些都是短暂的、轻微的，因为他知道神会用这一些东西来塑造我们，变成更像基督。Hey, 我们昨天上课也提到，我们所面对的痛苦有时候是必须的。啊，我们有一个很激烈的讨论，这些痛苦为什么是必须的？因为两个理由，一个是它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杂质被去掉，第二个就是它要培养一些如果没有苦难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培养的特质，比方说忍耐。我们就常常在讲圣经要叫我们忍耐，那请问如果一个人活得非常舒服，都没有碰过任何困难，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请问你那个忍耐的特质从哪里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先不要第一时间去抱怨？我们可不可以先祷告一下，神，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一个功课要给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复活也带给我们生活的能力。就像刚才讲的，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复活的主其实已经给我们的那个力量，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 operating system，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去用它。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复活它胜过了死亡，也让苦难不再是绝望。所以你可能会问说， OK， 那复活的身体对我今天所碰到的压力、家庭的紧张还有工作上的繁忙有什么帮助呢？答案当然是有。所以圣经有没有叫我们说要忍一忍以后再享福？大家不敢确定哈。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享福，可是享福不是说我们就 trouble free， 而是在有 trouble 的时候可以享福。所以应该是这样讲，耶稣的生命已经进到你我的世界里面，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新生儿一样，我们可以活出那个新的样式。所以我们如果有那个体会说，哎，我们里面有个新的 operating system 的时候，哎，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第一个我们做个比较， OK， 我们是不是比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比较有喜乐？这句话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哈，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很动荡的哈，最近也常常发生一些战争啊，有经济的危机，有一些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些让我们都感觉到压力很大。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我们现在有了重生的盼望， 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一直在 repeat 这句话，但是请问这句话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慰？我们就要去想 OK， 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像刚才保罗给我们做的见证，他看这件事情是从一个永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我常常跟我自己讲，尤其是办公室里面出了一些争吵，那我就常常想说，那十年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吗？那三十年之后呢？那三十年之后那个人还会在这里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如果他还会在这里，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事情啊？因为很多的时候争吵可能是为了一个以后你回想起来都会笑的一个原因，可是在当下我们不这么觉得。那今天我们有重生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那这个信仰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有这个大能，所以不要忘记我们里面有这个大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用，一定要去用它。当我们面对这些 struggle， 这些不愉快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基督的爱去爱对方？我们怎么去原谅对方？我们怎么去道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你会说，可是我的环境没有改变啊，这些讨厌的人都在我身边啊，怎么办？以前我办公室有一位同事，他让我紧张到我每次要去上班我都肚子在痛，有阵子很不想去。后来有一天我决定了，我说我这个基督徒做了二十几年基督徒，这件事情我不能解决吗？我就真的祷告好久，然后跟神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祷告到我觉得说我可以爱他的时候，这个爱不是那种爱你知道的意思，就是我可以不讨厌他，然后我可以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那天就下了一个决心，我去买了一盒的 donuts， 跑到他的办公室泡了一杯咖啡给他，我说我们谈一谈，然后我就先跟他道歉，我说如果我过去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我哪边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跟我讲，我是很诚恳的去跟他商量。然后他听我这么讲，他马上也不好意思，他说不是吧，是我上次讲话太过分了一点啊，也请你原谅。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信仰不是在书上，不是在讲道上的，是在实际上的，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所以那一次之后你知道吗，这个很神奇，当我们里面的那个原谅已经给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原谅对方，我们是在原谅自己。那天回去之后，我那块大石头不见了。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去外面 celebrate 吃了一顿，隔天早晨哇，好像换了一个新的人去，我是微笑着去办公室，因为我知道说我碰到他不用那有 不会再有那种紧张的关系。很奇妙，很奇妙。那我心里也知道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和好之后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所以很奇妙，这种生命的改变是可以让我们活得比较快乐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到那种喜乐，各位尝试着找到那个让我不快乐的东西在哪里，为他祷告，为这个东西祷告，然后为这个人祷告，然后找到那个勇气要去解决这些事情。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Let go and let God？ 这句话对我很受用。 Let go， Let go 就是把这东西丢了丢了， Let go， 然后 Let God 丢了之后呢，让神来接管，让神来接管。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手里面拿着一块东西，请问神怎么赐福给你？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东西先丢掉，我们才能够拿得到那个东西？所以复活里面，我们的复活生命也带来一种坚持。所以复活不只是给我们情绪上的鼓励，它更是给我们一个意志上的坚持，所以让我们可以坚持下去。各位，我们活在一个很容易放弃的时代，你同不同意？什么叫做很容易放弃的时代？就是我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我就说啊，反正工作多的是，我再找工作就好。遇到事情有挫折就放下，人生遇到辛苦呢，人生活得很辛苦呢，就想躺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就有理由坚持下去。保罗说的非常真实哈，虽然我们刚才也稍微念了一下，不过我们可以再念一次好不好？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呢，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就不足介意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复活呢，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眼前的痛苦不管有多沉重，如果你放到一个永恒的尺度上面来看，其实这些都不足介意。所以我们的神如果很小的话，那我们的问题就会很大；如果我们的神很大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复活的主会给我们这样的盼望，就是希望我们坚持祷告。虽然你祷告没有看到结果，可是我们要坚持祷告。第二个坚持，各位一定要做到，我们坚持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我们常常讲，你爱可爱的人太简单了，但是你怎么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所以这里讲坚持爱人，就算对方不领情，有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回去祷告一下。坚持圣洁，即使那个诱惑非常的强烈，我们要坚持服侍，就算没有掌声。所以我们的服侍不是做给人看的，你默默的做，神看到了。所以我们的服侍不是为了掌声，我们要坚持服侍，就算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给你赞美，没有人给你拍手。最后，复活带来盼望 当中的转变。复活的盼望呢，不只是关乎我得救，好像我受洗了， 我已经可以拿到这个上天堂的票了，我就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我就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得救的盼望不只是个人，它也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耶稣说我们是光是盐，这句话不是放在圣经里面，这不是因为我们受洗之后就比别人好，而是在我们里面有一种世界没有办法解释的生命力，这种转变的生命力人家看得出来，人家看得出来，它会让我们有一种不怕失败不怕牺牲的那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会传染的。当你有那种让人家看到很想去亲近你的那一种生命的时候，那个是会传染的，因为他也很羡慕你有这种生命，他也会想要有。所以这样子的盼望会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会变成比较不自私一点，我们会关心他人一点。他也会改变我们的时间观念，怎么说呢？我们不会去追求那些短暂的东西，包括所谓的成功，我们会投资在永恒的事工里面。这样的盼望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向，从我能够得到什么到我能够给什么。最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复活不只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个活生生我们每天都可以应用的东西，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转变，让我们可以再活一次的力量。所以这个力量呢，甚至可以去影响全世界啊！当然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我们从我们周边的人开始，我们活在这个复活的 光照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复活的生命可以感染到我们旁边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勉励，一起来勉励。我这边顺便做个很短的广告哈，我们从下礼拜开始我们会有一个教会系列如果各位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这边一起学习什么是教会，教会怎么开始的，教会的意义是什么。然后 这之间呢，我想我会希望大家能够 也跟着我的脚步，能够呢慢慢学习到除了圣经之外，圣经知识之外的一些门徒应该有的特质。所以我很希望带大家能够能够有一系列的课程，我们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冲突。所以我有一个冲突的系列，有四堂课，所以我会在未来的几个月慢慢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陪我们一起走过这条路。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请 Praise Team 上来好不好。父神啊，我们再一次在这个 Easter 的 Sunday 把自己献上。主，我们在你前面呼求，主，我们心里面如果还有那个旧的老我，如果我们行事为人还是用我们旧的方法，主，求你来改变我们，把我们里面装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主，让我们成为你复活的见证人。主啊，让我们成为别人看到会羡慕的基督你的跟随者。主，让我们也借着这样子的生命感染力去把福音传给我们旁边的人，直到那日。主，我们也盼望跟你一同复活，然后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进入到那个荣耀的这个国度里面。主啊，我们这样子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